从今天开始，一连四次，我们会介绍罪与原罪。我们会从神学跟人学两个角度来认识罪与原罪。罪并不是这个今天大家所喜爱的字眼，无人男女老少都痛恶被人看出功是一个罪人，或者是支配下地狱的罪人。大多数的人的难处是对于罪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同意偷窃的、酗酒的、杀人的、奸淫的或者说脏话的是罪人，他们从来没有犯过这种罪，他们的生活正常高尚受人尊敬，也从既没有上过法庭，也没有下过监狱，连报纸上的坏名声都没有，所以他们自然跟罪恶和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最多是要多赚一点钱，房子买得大一点，汽车做得漂亮一点。其实他们家他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小孩子，因此他们是一个无罪的好人。但是圣经上讲，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后果是死亡。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有五个不同的罪字，最最普通的，它是一个跟受戒有关系的。我们受戒打中红心，表示我得到了100分，十全十美。如果没有受到红心，就是没有达到圆满，没有满足天主对我们的要求，意思是说没有中八的意思。打不中八就是罪的一个第一个概念，意思是说罪就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该或者可以做到的地步。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有没有竭尽所能的成为一位好的丈夫或者好的妻子呢？我有没有尽我所能的成为一个好的儿女呢？我有没有竭尽所能的成为一个好的雇工或者好的雇主呢？有谁敢说他已经完全达到了所要达到的，也竭尽所能的做了他所要做的一切呢？当我们了解罪就是没有中八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没有达到可能或者应该达到的地步的意思，这一切就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新约圣经上罪的第二个意思是跨过去的意思，就罪就是过了是非的分界线。我们都说要遵守法律，但是我们人总是希望走到法律的边缘，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好，我再做一次股票，以后就绝对不做了，谁知道今天我是倾家荡产。好，我再赌一次，以后就戒掉了，可是今天就是我失败的最惨的那一次。所以罪就是过了是非的分界线，在诚实与欺骗的分界线上，我们是否常常站在正确的一边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从来没有过有一点不诚实呢？在真实虚伪的分界线上，我们是否常常站在正确的一边呢？我们在言语或者进步当中，是否从来没有歪曲、躲避或者误解真理呢？在仁慈、礼貌或者自私、粗鲁的分界线上，我们是否常常站在正确的一边呢？在我们的一生中，难道从来也没有一次不良的行为或者无理的言语吗？我们如果这样想，就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永远站在分界线的正确的一边。 新约圣经当中关于罪的第三个字就是表示滑过去，这种滑倒是在人溜冰或者雪地上滑倒，并不是带有故意的意思。我们常常一次又一次的在无意中说溜了嘴，讲了重话，我们也时常因着感情的冲动竟然到了无法自制的地步。就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在不小心的时候也会滑进罪恶里边去。第四个字就是不法，是人明知故犯的罪，知法犯法的罪。人类的第一个天性就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因此在人生有时候要离开常规，反抗法律，做那些被禁止的事情。虽然有人说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天主世界，但是没有人能够说他从来不想去违反他们。新约圣经当中关于罪的第五个字就是天主经当中所使用的那个字，就是治债务，表示无法偿还所欠的债，不尽责。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对人对天主已经尽了完全的责任，这种完全并不存在人间。因此当我们看到了罪恶的真的意思，就知道这是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的通病，在人的眼睛是外表的受尊敬，在天主的眼里是内在的罪恶，两者同时存在。其实这个天主经当中的祈求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祈求。天主经是耶稣亲自教给门徒们的唯一的一篇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是最难解释的，就是求你宽恕我的罪，如同我宽恕你一样。我犯了罪，求耶稣基督宽恕我。这个一个人得罪了我，求我宽恕。耶稣说好，你要求我宽恕可以的，你先宽恕那个人，你宽恕他我也宽恕你，你不宽恕他我也不宽恕你。我们会想，为什么要把这个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扯在一起，而且作为先决条件我要先宽恕这个人耶稣才会宽恕我呢？好，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讲，我怎么样是得罪天主的。主啊，求你宽恕我的罪，因为有的时候我祈祷没有得到福音的话，我就怀疑你的存在，我甚至于诅咒你，求你宽恕我。好，这是我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犯罪，我求他宽恕。这个一个人怎么样是得罪我，他三次严重的伤害了我。第一，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伤害了我的名誉。第二，他在背地里边动小动作，使得我的生意破产。第三，他开车不小心把我5岁的孩子撞成了残废。他三次这么严重的伤害了我，他现在跟我讲，求你宽恕我，要我宽恕他。好，耶稣讲，你要求我宽恕，可以的。你先宽恕那个人，你宽恕他，我也宽恕你，你不宽恕他，我也不宽恕你。如果我跟那个人讲，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么严重的三次伤害了我，接下来我马上去念天主经，等于是跟耶稣讲，请你不要宽恕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比喻，金元宝的比喻。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0个金元宝，主人要他还清，要把他关在监狱里边，要变卖他的妻子儿女，直到他还清为止。他就跪在主人的前边，苦苦的哀求说他实在还不起。主人动了怜悯的心，一分钱也不要他还了。这个第一个仆人还没有跑出主人的家里，碰到了欠他一点点小钱的第二个仆人。 他这个第一个仆人一定要把他关在监狱里，要变卖他的妻子儿女，直到他还清为止。好，人家打小报告打到了主人那里，主人就把第一个仆人叫回来，骂他恶仆，我宽恕你这么多的钱，你竟然不能够宽恕欠你一点点小心的人，所以就把他关在监狱里，直到他还清为止。有一个人把这个两个欠债的做了一个数字上的对比，所谓欠一点点小心的第二个仆人，以前的小心都是动物的牙齿或者贝壳或者是铜板，放在一个包包里边，一个人手里可以拿的。如果用一万个金元宝去折合这种小钱的话，就是动物的牙齿啊、贝壳啊，或者是铜板，需要8600个人作为担负，就是像山这么大一堆，需要8600个人担负，每个人挑了80磅，这个队伍要长到5里路这么长。意思是说，这个两个欠债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做对比、做比较的。好，现在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上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的面前都是在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怜悯，因为我们犯罪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现在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罗马兵，而是我们的犯罪，意思是说我们犯罪还在世上，耶稣圣心，我们的犯罪把天父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根本无法跟任何一个人再大的伤害我去作为一个对比。因此耶稣讲，你要求我宽恕，你先宽恕得罪你的人，不管这个人怎么样子伤害过你，你宽恕了他，我也宽恕你，你不宽恕他，我也不宽恕你。当我们从理论上懂得这个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做到宽恕伤害过我的人。如果还是做不到的话，那么我们要求天主圣神来帮助我们，尽量做到一个宽恕得罪过我的人，去宽恕他们。好，圣经上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拉扎勒跟财主的例子。耶稣讲了好多的比喻，都是没有名字的，一个瞎子，一个瘸子，一个聋子，两个儿子。除了这个一个比喻当中，那个乞丐有一个名字以外，那个财主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个乞丐叫拉扎勒，这个拉扎勒在财主举行宴会的时候，他站在旁边求乞。这个镜子就一转，两个人都死了，拉扎勒升了天堂，财主下了地狱。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财主为什么要下地狱，他做了什么错事。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两件事情。这个财主，一个有钱的人，在举行宴会的时候，怎么会有一个乞丐站在他的旁边？第二个，拉扎勒要等待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充饥，这个面包屑怎么可以充饥呢？以前的犹太教的老师叫 Rabbi 拉比，他通常在天气好的时候，在中午把大门撕开。他的宴会就是在庭院里边水池旁边举行的，他们一边吃饭一边教导人，所以任何人都被允许在里边听他们的讲道。这个就是解释为什么拉扎勒站在他们的旁边。第二，以前的人吃饭不像我们现在有餐巾餐纸，他们有钱的人吃饭以前把一块很厚的面包，把手上的脏东西全部擦干净，然后把它丢掉。是拉扎勒是等待这个掉下去的那块面包来充饥。在耶稣讲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财主做了什么错事。他既没有叫他的佣人把拉扎勒拖出去，因为他是个乞丐，脏得要命，他也没有拒绝拉扎勒要吃他桌子上掉下去的那块面包充饥，他更没有走过拉扎勒的时候在旁边蹦踢了他一脚，他一定错事都没有做，那为什么这个财主要下地狱呢？所以有人讲，这个财主不是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事，不是因为财主做了什么错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好事才下地狱的。这个拉扎勒这个乞丐，这个财主只要拔一根毛，他就解决了这个乞丐的一生的困境。可是这个财主可能连拉扎勒站在他旁边他看都没有看到，或者他想乞丐是应当受苦，应当挨饿受冻的。所以这个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好事。他明明可以帮助这个拉扎勒，但是他没有做。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罪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当或者可以做到的程度，这个就是一个罪的第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关于罪的这个五个不同的概念，这个都是新约上面的字眼，因而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先介绍到这里，下次再继续。